我们还是请弟兄姐妹翻开出埃及记33章。出埃及记33章。出埃及记33章。我们还是看第11节前面这一段。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们这次信息的主题就是与主面对面，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与主面对面，这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特权。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愿意降卑他的自己，他愿意提升我们，能够与他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摩西怎样从不认识神，到后来与神有这么亲近的关系，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不认识神，也能够进入与他面对面的光景。神是施恩的神，他乐意向我们施恩。我们以往对神的认识都是听来的，我们都知道关于神的知识，但是我们很少从神那个地方直接得到他的启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回转来亲近神，来住在他的里面，好让他来把他自己的秘密向我们分享。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将自己的秘密指教他们，与他们分享。以往我们都是只认识关于神的知识，我们不认识神的自己。我们寻求神以外的恩赐、医治、能力、祝福，但是我们今天要学习来追求并认识主的自己。因为当你有了主的自己的时候，你什么都有了。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鼓励我们，他要我们来亲近他，因为他乐意施恩给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晓不晓得，在以赛亚书64章第4节有一句话，他说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呢，如果我们常常学习活在神的面前，亲近他，等候他，他要为我们行神迹。而且呢，不仅仅让我们经历他的神迹，更重要的，他要把我们这个人变成一个神迹，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读过约拿的故事，在旧约圣经里面，约拿书有4章，这4章呢，它分成2个段落，第一章、第二章就是约拿，接受了神的差遣，他没有按着神的差遣去做，去尼尼微传福音，他逃跑了，结果就掉到大鱼肚子里面去了。那第3、第4章就讲到他被鱼吐出来以后呢，这一次他就顺服了神的命令，就去传福音了。他在原文里面他只讲了5句话、5个字，全城的人悔改。那约拿书在路加福音给我们做了解释，他告诉我们前面2章，第1章、第2章呢，是讲到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后面2章呢，就讲到约拿成了神迹。所以，如果你读路加福音11章，主耶稣讲到约拿的时候呢，他一方面讲到， 约拿的神迹，一方面讲到约拿成了尼尼微人的神迹。所以一方面你看到他经历了神迹，他掉到鱼肚子里面三天以后被吐出来，但是后面两章就讲到他成了神迹，那些人看到他一个外邦人讲的话也不清楚也听不懂，但全城人悔改，因为他这个人成了神迹。所以耶和华我们的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如果我们多花时间来亲近他，活在他的面前来等候他，我们不但要经历神迹，神要为我们做事，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个人呢能够像他，这就是我们就成了神迹，一个这么卑贱的人能够有神的荣耀的形象。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圣经上有很多的话鼓励我们啊，我只是简单的介绍几段圣经。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他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拣选，住在他的院中的。他说：“这样的人呢，便有福。”可是很可惜，我们被拣选住在他的院中，我们却常常像浪子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祝福。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都是被他拣选的，让我们能够亲近他，住在他的院中，这人变为有福。他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次来亲近主啊，我们要因着他圣殿里面的美福，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永远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以往我们都喜欢听到啊，以往我们都喜欢认识一些关于神自己的事情，但我们从来不到他的面前，好好的来亲近他，让他来向我们启示。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八节。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八节，他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你看到吗？每一次你亲近神都与你有益，即使你不感觉啊，但神已经暗暗的在你里面做工了。他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所以你每一次亲近神呢，他就成了你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来交通与主面对面，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能记得，我们要多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不管是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默想，借着我们在灵里面借信心来瞻仰他的荣美，安静等候在他的面前，这些都要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我好像安静在主的面前好像在浪费时间，什么都没有得着，但事实上你没有得着，但神已经得着了，神得着你了，然后神就要在你的里面来做工，这个做工暂时你看不到，为什么？因为神的做工跟我们人的做工不一样，我们人做工都喜欢从外面做到里面，我们喜欢约束，你应当这样做，应当那样做，但是神的做法呢，是从里面开始，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不到，你感觉不到，但神的确在做工。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昨天我们曾经看见在第三章摩西见了那个大的异象，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然后神向他显现，神呼召他，打发他去见法老，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每一次神的显现都带下呼召，那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从 捆绑之中，从压制之中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亲近神，我们就会有意象，神要向我们显现，神要对我们说话，神要呼召我们。这呼召的结果呢，就是把神的百姓从捆绑、从辖制中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到哪里呢？到山上去侍奉神。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一节，神对他呼召以后，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刚才说到，你只要神向你显现，就一定有呼召。亚伯拉罕，我们晓得神向他显现，当神显现以后呢，就有呼召，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他就脱离了原先的那个捆绑、那个辖制，因为他原先乃是一个偶像之地。神的荣耀向他显现之后呢，他就不能够再留在那个地方，他必须出来，然后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那很多的弟兄姊妹曾经问过我，他说，我不知道神对我有什么呼召，我寻求了很久，都不知道神对我有什么呼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神的呼召是要我们做什么事情，但是神的呼召是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人。所以事情是次要的，人才是神所注重的。那神呼召我们什么呢？根据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了呼召，这个呼召乃是一个天召，叫我们学习来走天路，脱离属地的吸引，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不信主之前，我们是受这个地的吸引，即使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很可能仍受这个世界的吸引。世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神要带领我们走天路，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些属地的吸引，来学习受天的管制。所以一个真正学习走天路的人呢，他不是受地上人事物的吸引管制，而是受天的管制。换句话说，他所做所行乃是顺着里面恩高的教训、圣灵微小的声音来引导我们来学习走天路。所以这个呼召呢，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要呼召我们做一个属天的人，呼召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这是神的呼召。我们常常觉得呼召就是为神去传道、为神去传福音、为神去做很多的事，这些都需要，但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呼召的。但是有一个呼召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天召，要我们学习来走天路。所以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受圣灵在我们的引导跟管制，我们来学习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蒙召乃是一个属天的呼召。第二个我们要提到的，乃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那边提到，我们的呼召乃是一个圣召，圣洁的呼召。什么叫圣洁呢？圣洁是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代表脱离，一个部分是进入。我们要脱离什么呢？就刚才脱离一切属地的吸引，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我们的自己， 从这一切事情分别出来，我们把自己归给神，这叫圣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呼召。我们从前习惯着按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行事，以我们自己的意见来行事，但是现在呢，神呼召我们，这个呼召乃是一个圣召，从这一切事情中分别出来，让我们不再受肉体的辖制，而跟随圣灵而行。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在这一节里面呢，他也提到了我们蒙召乃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呼召呢也是一个恩召，就是恩典的呼召。你知道，如果今天叫我们去做一些事情，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常常做不来的。如果神把旧约的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行不来的。这是律法的要求。那什么叫做恩召呢？乃是恩典的呼召，他不要求我们做，他只要求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给我们的恩典，好让他的恩典给我们能力，我们能够活出比神的要求更多的事情。所以这是恩典。如果今天是一个律法，我们都行不来，但是恩典呢，它可以使我提升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就好像一条船在水中行走，我曾经做过这个比喻，一条船在水中行走，你现在碰到礁石你怎么办？礁石它没有办法除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遵守神的话，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我们不行，好像我们正在行走的时候有礁石，我们怎么样也过不去，就说到了我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因为肉体不能行神的律法，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遵行。但是神的恩典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神的恩典没有帮我们除去这些礁石，但是他把海水给提升了，所以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这个呼召乃是一个恩召。那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他又提到了我们的神是用什么来呼召我们呢？乃是以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以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什么是荣耀？每一次神的显现就是荣耀。什么是荣耀呢？每一次神满意的时候就是荣耀。所以当神同在，神显现的时候，你看不见神，但你看到那个荣耀，你摸到了那个荣耀。神就是用这个他自己的荣耀来呼召我们，他要把他的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见证，彰显神的荣耀。这不仅是一个荣耀的呼召，这也是一个美德的呼召。我们这些卑贱的人我们活在肉体之下，但是神呼召我们，乃是用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要把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美德做在我们身上。我们原本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刚硬的人，我们很自大，但是呢，有一天我们主他自己的性格，他的生命要组织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够学习活出他的柔和谦卑。我们的主他是万人中的第一人，他全然可爱，他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亲近主，他向我们显现，他就向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呼召。当我们真的有了这样呼召以后呢，我们也能够带领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到山上来侍奉他，脱离埃及，脱离世界，进入这个属天的呼召，恩典的呼召，圣洁的呼召，荣耀的呼召，跟他美德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亲近神，事实上就是一种侍奉。所以他们从埃及，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到山上来侍奉他。事实上你看见他们在真的在山上怎么侍奉呢？事实上就是围绕着会幕， 亲近神就是一种侍奉。所以侍奉还不在乎是外面的动作，乃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流露。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呼召，那我们的侍奉呢，只是我们肉体的发表。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手中被他制作，我们来走属天的道路，接受他对我们的圣洁恩典荣耀美德的呼召，这时的侍奉呢，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一个真正亲近主的人呢，事实上他就是一种侍奉，带领神的百姓脱离埃及的捆绑辖制，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这就是侍奉。那每一次我们亲近神，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态度。一方面我们的主是很容易我们亲近的，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人在神的面前特别有得着呢？因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的态度是对的。那这个态度呢，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好不好？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在诗篇跟箴言的后面，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教导我们怎么来亲近神，这是我们亲近神应该有的态度。第一节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所以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呢，你要存着一个敬畏他的心。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或者说胜过献愚昧人的祭。那什么是愚昧人的祭呢？就是第三节所提到的，因为第三节他特别提到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呢，我们不要讲太多话，我们应该更多的来听主来对我们说话。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呢，我们就从主那里得着更多他的自己，得到他的启示。所以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你近前听胜过多说话，因为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讲了一大堆话我们就走了，也没有真正听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呢，在神的眼中这是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亲近神啊，没有什么果效。为什么很多人亲近神他们很有得着呢？因为他的态度，他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巴望神来对他说话，所以他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来进前来听神的话的。第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要学习来听他的话。很多人亲近神，他觉得他听不到神的话，好像我们的神不喜欢说话。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如果不说话，我们就不认识他。他是一个宇宙中最大的奥秘，所以他喜欢来说话。所以你记得希伯来书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边特别提到，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后的时代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这个晓谕就是说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说话。现在在末世，我们就是末世啊。在末世的时候呢，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啊。可是我们常常的光景是什么呢？没有神的话。 你记得在以利的时代，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在以利的时代，那是士师的时代，以利的时代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光景。因为神爱我们，神巴不得与我们有交通，他巴不得把他的心意向我们的显明，但是怎么可能到了一个时候居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没有向我们说话，那是不正常的光景。神应该是常常来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来说话，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见。所以听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我听不见神的话？因为听神的话有他的要求，神有要求的。只有当你符合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听到神的话。但是今天按着新约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明白神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的主在他的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曾经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使你们的罪得赦。他是以这个血与我们每一个人立了新约。那新约呢，这个新约这个契约，神给我们的契约包括了三件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的。那这里面其中有一样呢，就包括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都在宝血底下，我们都应该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三个部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从第六节看到十二节就好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到十二节，这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时代，主已经跟我们立了新约，这个新约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先从第六节开始看起。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今天呢，新约乃是一个更美的约，新约是一个更美的约。为什么说新约是更美的约呢？这告诉我们旧约也是一个美的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旧约不好，旧约不是不好，旧约是一个美约，但是新约呢更美。第七节说，那前约就是旧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为什么说既然前约这个旧约是很美，是美的约那为什么还有瑕疵呢？所以这个瑕疵不是这个约本身有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有问题所以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这个约呢这个新约呢，是神与以色列和犹大家立的约那这个约呢，什么时候会临到他们呢？就当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就跟他们立了个约。所以他们一看见主降临以后呢，发觉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砸的人所以他们就全部悔改这个时候呢，新约就落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今天就享受了这个新约，只是很可惜我们不知道新约的内容，所以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新约里面给我们极大的福分。好，那旧约是怎么样的一个约呢？为什么说旧约也是一个美约呢？第九节就告诉我，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所以你看见啊，旧约为什么很美？主说我拉着他们的手。所以旧约为什么美呢？乃是我们的神好像父亲拉着小孩子的手来走路，这是旧约。又像做丈夫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丈夫，丈夫的牵着妻子的手来走路。但是呢，他说你们怎么样呢？不恒心守我的约，也不理，我也不理他们。所以旧约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今天一个做父亲的带孩子啊去逛百货公司，你拉着他的手，啊，怕他掉了。虽然孩子的手在父亲的手中被拉着，但是他到处看，啊，看到什么好玩的就跑掉了，你知道，常常就失踪了，啊，父亲找不到他了。那旧约就像这样，旧约我们的神是这么爱我们，啊，他好像用律法要拉着我们的手，跟着他与他同行。但是我们常常被世界的那些吸引了，我们就离开他了。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常常就活在这个旧约的光景里面，就好像呢，神要牵引我们，要我们与他同行，我们也愿意，但是呢，有太多东西吸引我们，我们就没有恒心守他的约。他像丈夫爱妻子一样，要妻子与他同行，结果呢，夫妻算是最亲近的，可是各有各的打算，啊，父亲做丈夫的要往右边去，妻子要往左边去，啊，所以你看，旧约是说到了人最亲近的关系，就是父亲跟儿子，丈夫跟妻子，所以你说这个约是不是一个美约？的确是一个美约，但这约的缺乏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外面的引导，外面的引导。那现在新约呢就更美了，新约不是外面的引导，新约是里面的引导。所以他说那日子以后，第十节主又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所以接下来呢，他就讲到新约的内容，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以前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现在的律法呢是刻在心板上。以前的律法呢是字句的，人没有办法遵守，没有能力去遵守。现在呢，这个刻在我们里面的律法呢，圣经上称作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呢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所以这个律在我们里面呢带着一个能力，因为本来我们的人就活在一个罪跟死的律底下，你不需要去学，你不很自然你就犯罪，你不需要去学，你很自然的，当你要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你就软弱了，这是罪跟死的律。但是生命圣灵的律呢，能让我们脱离这些，能够再从这里面被释放出来。那生命圣灵的律呢，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呢，主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享受这个律。但很可惜，我们常常不住在基督里面，虽然我们的地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没有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就好像罪和死的律，就好像怎么呢？地心引力，你不管怎么走，你爬到多高它都要把你拉下来，这是地心引力。但是生命圣灵的律呢，就好像你坐到了火箭里面，你不需要努力，它自然就往上升了。所以就看见呢，新约第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所以不像从前的律法是写在外面，你没有办法遵守，但是现在呢，有生命圣灵的律在你里面，你只要学习活在基督里面，你就能够从这一切当中被释放出来，能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活。所以这是第一个新约的特点，而这个特点非常的美，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可以守律法。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的人他活出来的光景比守律法的人更好呢？ 乃是因为他认识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呢在他里面给他力量。好，第二个特点，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里有两个认识，一个认识是外面的认识，一个认识，另外一个认识是里面的认识，生命的认识，经历的认识。因为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认识神呢？那时候碰到特别的时候，那些祭司们利未人呢就要宣读神的律法书来教导他们。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有很多人在讲台上教导我们怎么来认识神，但弟兄姊妹，这都是外面的教导。不是说这些外面教导不好，外面的教导很需要，但是呢在新约的里面呢，你不但有外面的教导，你还有里面的认识，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他说事实上呢，他说你不需要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都必认识我。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好好的安静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教导，但这些教导呢只是帮助我们认识关于神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新约告诉我们只要你来亲近主呢，你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要认识神，因为我们里面呢，我们的灵被开启了，我们有一种直觉能够认识神。弟兄姊妹，我们的灵本来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灵就死了，这个灵死了并不是说灵没有功用了，这个灵死了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神沟通了。但是这个灵呢还有功用，它可以跟鬼沟通的，所以很多人能够教鬼因为鬼是污秽的，它无所谓。但是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的灵堕落之后呢，好像对神来讲是死了，你没有办法跟神沟通的。但是借着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我们得以洗净我们的灵，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我们就可以与神交通所以在灵的里面呢，它有三个部分一个是良心所以你看很多时候良心不需要经过你的理智的，它自然就提醒你哪里不对了，不是你分析出来的，这是灵。还有呢就是交通，你可以跟神祷告，可以交通了。还有一个呢是直觉，直觉是很特别的它不是不需要经过我们的分析，它就直接来的。而且很奇妙，弟兄姊妹，特别是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的直觉特别敏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一个刚信主的直觉非常的敏锐。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没有多久我们有一次放学的时候就有三个同学一起，我那时候是高中三个同学一起走路，走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没有办法跟他们走下去，我就说对不起，我必须要走另外一条路回家了，不跟你们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里面的直觉。后来到了晚上，我去参加聚会，在车子上碰到一个同学，他说跟你一起出去两个同学，后来他们走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就碰到了事情出了事情了。我才知道原来我才刚刚信主，但是呢里面已经有直觉了。就从这里讲的，从最小的，我就是最小的刚刚蒙恩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里面都有直觉，但是很奇妙，慢慢慢慢呢我们就好像失去了这个直觉了也可能被好多的教导误导了。我们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就变得很复杂了就反而不太懂得这个直觉的问题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神在训练我们。因为你知道，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神对我们讲话就好像父亲对孩子讲话，他都是什么直接讲的，对不对？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但是大了父亲对儿子讲话呢就不是那么直接了，常常就用暗示的了。为什么？他觉得你应该懂了，你这么大了不需要我这样讲了，我暗示你就应该懂了所以神带领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所以现在也许我们身边慢慢长大以后呢，你不一定觉得好像直觉那么敏锐了因为神觉得呢你应该知道你里面有生命的光可以引导我们 所以这是新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也是很美的，他说第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句话原文的意思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我要忘记他们的罪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曾经失败，我们软弱，我们跟主认罪祷告，主也赦免了我们，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在新约底下，神不仅仅赦免，神也忘了，神都忘了，我们常常还记得，神都已经把我们的罪洗去了，我们还一直记得我们曾经犯的错。所以有一天我们可能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对不起，我曾经犯了什么错，神说我都不记得了。所以在新约就是这个样子，神不记得，神不仅仅赦免，神也忘记了。所以你看见新约有三个特点都很宝贵，第一个，这个律法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力量，随着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活出那个比律法更大的要求。律法的要求常常是外面的，所以这是法利赛人所遵守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这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不能进天国。所以胜过法利赛人文士的义呢，实在是因为我们里面生命圣灵的律不但有一个要求，这乃是一个爱的要求，他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不会太过分的，但我们生命是幼小的时候呢，他要求的就是这么一点点，随着生命的长大，他要求的就多。律法就不一样，律法把难担的担子担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刚刚蒙恩得救，你才好像一个小孩子，放个20公斤的东西在他身上，一定把他压死了。所以我们很多人被律法压死，就这样。神没有这样要求我们，那是律法。神是按着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所以呢，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呢，他慢慢的要求，让我们长大。他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就能够在我们里面的律法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神要我们的要求的生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直觉，我们能够直接的明白神的心意，神直接的向我们启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罪不但被赦免，而且呢被忘记。所以这个我们也许听了很多次的道，但是弟兄姊妹好好的在主面前想想看，这三件事情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那这里特别提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我们基督徒常常做很久以后我们还是像个婴孩，只能吃奶，对不对？那怎么样能够长大成熟呢？他这边告诉我们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那他们为什么能吃干粮呢？因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什么叫心窍习练的通达呢？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一个属灵的操练。刚才我说我们可能还年轻的时候，刚刚蒙恩不久，我们的直觉很敏锐的为什么慢慢的好像我们的直觉没有那么敏锐呢？因为神在训练我们，他让我们呢心窍能够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在训练操练我们属灵的感觉的敏锐性。所以要操练属灵感觉的敏锐性。譬如说今天我们有感觉到良心受责备，我们要马上来到主的面前寻求并求主的血来洁净否则的话呢，我们的良心一次两次我们拒绝的话呢，良心本来是透明的窗户一样的， 但一次两次慢慢的斑点就多了以后呢，就不透明了，看不清楚了，哦，良心就好像就失去了功能，哦，所以心窍习练的通达跟我们生命的成长很有关系，哦，所以要操练，哦，有的时候直觉来了，我们要顺着直觉来操练，哦，我们可能会错，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哦，我们错也是错在主的手里面，主会把我们改正，哦，良心也是如此，如果有良心有控告，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他更光照，如果我们的罪得到了，如果我们有罪的话，我们求主保血洗净赦免，如果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跟他们道歉，我们可以常常与主交通，这些都是心窍可以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所有的好的都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来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按着新约的条例，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直觉，都有良心，都能够与神交通，这些是需要我们来亲近主来认识的。如果你常常在这些属灵的操练上学习的话，我们的生命就长大。我再说，你听道听了很多，只是头脑的知识，对你的知识很大，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我们听到的这个知识呢，我们应当就来到神的面前，有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使得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我们就能够吃甘霖。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权。但是我刚才说到，你真的要明白神的话，要听得懂神的话呢，的确是有一些要求。那这个要求呢，我们首先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就是神颁布律法了，这是旧约，这也是一个美约，我讲过，神知道人没有办法守律法，但是人以为他自己可以守律法，所以他说，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都要照着行，所以神就颁布了律法。律法是专门对付人的能力，让你知道你根本就不能。律法本身是好的，是善良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属灵的，但我们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守这个律法。可是人不认识自己，人不认识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可以守。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也常常落在这个光景的底下，我们也想要照着神的命令来守，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那我们弟兄姊妹都爱主，都要遵守主的命令，就遵守的很辛苦，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律法呢是专门来对付我们的能力的。所以当神颁布了十诫之后呢，第二十章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所以一个真正要遵守律法的人，他发觉他就不行了，律法使人知罪，律法使我们没有办法来亲近神，所以他们要远远的站立。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所以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二十章主要是讲到这个神颁布的十诫，十诫就是律法的纲要，十诫是律法的纲要，十诫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你看他前面的几条， 特别是讲到神是圣洁公义的神。那后面呢几条呢就讲到既然神是公义的，我们也要公，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所以后面这几条呢讲到人要怎么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人因为不认识，所以呢被定了罪，不认识自己的能力，要守律法就被定罪，就没有办法亲近神。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就觉得离神很远，我们也不敢去亲近神，就好像百姓的光景一样。然后接下来从21章开始，就讲到这个十条诫命这个律法的细则典章就细则。这个细则呢，这个典章呢很长，但是我要弟兄姊妹注意一段的圣经就好，因为这一段圣经暗示我们你怎么样真正能够过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怎么样能够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的生活。它就是在21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他借着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你怎么样你才能够真正的不但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还能够胜过他。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所以一个希伯来弟兄因为他很贫穷了，他现在呢被卖给你了做你的奴仆，他要服侍你6年，第7年呢他就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所以你看，这是希伯来弟兄们他们之间神的律法是说的，一个弟兄再怎么贫穷他可以卖给你，但是呢顶多他服侍你6年，第7年就让他自由白白的出去。如果他一个人来呢就可以一个人去，如果他卖给你的时候呢他带着他的妻子一起来呢，那他的妻子就跟他一起出去。但如果呢这个人是一个人来，但他主人呢不但叫他为主人做工，还给他娶了妻子，而且还生了儿子或是女儿，那他第7年走的时候呢妻子孩子不能带走，妻子跟孩子呢要归他的主人，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出去。那神为什么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句话呢？因为他后面就讲到了第5节，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所以你看，像这个人因为他爱他的主人，也爱他自己的妻子跟儿女，他就不要出去了，他就愿意终身做他的仆人。那这时候主人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去做见证，然后带到门前门框旁边给他耳朵穿洞，就永远做奴仆了。为什么要穿洞呢？就是永远要听从主人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姊妹都穿了洞都是要永远要听你主人的话。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跟这里是相对的生命记15章，生命记15章第12节到18节，类似的话但是不一样就是蛮接近的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要照样给他。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爱，对不对？这个奴仆来了6年了，卖给你6年了，照理说他服侍6年刚好抵他的债了，但是你让他出去的时候呢不要让他空手， 你要给他恩典，因为神怎么赐福你，你要怎么赐福他啊？要纪念你自己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们今日吩咐你这件事。好，十六节，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六年，叫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现在有一个仆人，他被主人释放了，主人还要恩待他，但是他说呢，如果他爱他的主人跟主人的家，就给他穿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听懂神的话，你必须要爱你的主，也爱他的家。所以你要真的懂听懂神的话吗？你一定要爱我们的主，也爱他的教会。你不能光爱自己，一个爱自己的人听不到神的话的。所以你真的要听神的话吗？你要像这个仆人一样，主，我们的主他不勉强我们，他把我们买赎回来。你要出去过你的日子吗？你出去，神还恩待你。但是如果你因着主的爱激励你，你愿意爱他，你也愿意爱他的教会，也愿意爱弟兄姊妹，他要给你耳朵穿洞，属灵的耳朵要给你穿洞，你就能够听得到他的声音。你知道爱啊，很敏锐的，如果你的心真的在主的身上，你能够听到主的声音。你如果真的爱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没有讲的话，你都能够听到他里面他的需要，这是爱。所以如果今天你到一个刚刚生下孩子的家庭里面去，这孩子也许因为你去拜访他们的时候呢，可妈妈可以跟你在外面跟你讲话，孩子在里面睡觉，等到孩子一醒来有一点哭泣的时候，我们都听不到，妈妈听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他知道他的心是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孩子一点点的动静翻一个身我们都听不到，就他听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爱。所以你真的要听得懂神的声音吗？这里告诉我们需要耳朵被开通。你怎么被开通呢？爱你的主人跟他的家，所以这是秘诀。你真正爱的时候呢，就敏锐起来。所以你记得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啊，箴言第八章第三十四节啊，箴言第八章三十四节，他说呢，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为什么他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呢？因为站在门框旁边等候的就是一个奴仆，他的耳朵被开通了，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奴仆。一个爱的奴仆呢，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的主，他愿意爱他的主，愿意爱他主人的家，然后他每一天呢都听从主，在门口在门框旁边等候我们的主，这个人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福气啊，你听得都很兴奋，但是你不照着做就临不到你。所以我再说，我们不是听到，我们需要真的活出来，我们真的要学习把自己奉献，能够爱主爱弟兄姊妹，然后你耳朵被开通，天天在主的面前来学这些属灵的功课，你就蒙福。所以第一个，你真的要耳朵能够开通，乃是爱，甘心做他爱的奴仆。所以一个爱的奴仆呢，他的心窍就习练的通达，生命就能够长大，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好，不但有爱，第二个条件呢就是顺服，就是顺服。 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四十篇。诗篇第四十篇，我们看第六节，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那是大卫的诗哦。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所以你看，大卫是一个被神开通耳朵的人。所以大卫常常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他跟神这么的好，关系那么好，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神开通了他的耳朵。那为什么神开通他的耳朵呢？就在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你的律法在我心。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乐意来顺服神的旨意，他有这个心愿，他乐意，就因着他这个态度，神就开通了他的耳朵。所以你看，一方面因着爱的缘故，神开通你的耳朵；而一方面因着顺服的缘故，神又开通你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得到神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所以因着你顺服，你的心窍也能够洗练的通达。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那里有一句话，他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你看见，如果一个人真的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的，他就会晓得，就能够明白。所以这是心窍就习练的通达，我们生命就长大，能够成熟所以你看，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他把我们两个耳朵都开通了一个是爱，一个是顺服。那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它的难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保罗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了，他说时候要到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你看到没有？耳朵就算开通了，他要把耳朵遮起来，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你看见吗？到了末后的时代人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私欲我们只想听我们要听的，我们不想听神纯正的道理。譬如说今天你想要发财就有人专门讲这样的道理给你听，而且还是用圣经上的话来跟你讲如果你今天要得能力圣经上它就有好多告诉你怎么得能力的但是真正神纯正的道理呢，人反而厌烦，人不要主的自己，人只要主的祝福、医治、能力等等，人不爱主，人只爱这些所以在提摩太书就告诉我们到了末后的时代，人是什么？专爱钱财，专爱宴乐不爱神，不爱良善。 所以结果呢，就好多的师父都出来了。你只要喜欢听这种道，我就专门讲这个道给你听，就大家都听得很高兴，但没有在生命上没有什么长进。真正生命的长进乃是在属灵的操练，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操练我们的良心，操练我们的直觉，操练我们与神的交通。这需要我们的奉献，需要我们愿意甘心乐意做他爱的奴仆，愿意来顺服他的命令。他要开通我们的耳朵，他要自己亲自来启示我们。那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因为我们不懂，我们常常被一些就是不纯正的道理给我们引来飘来飘去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办。那神要怎么做呢？神就借着圣灵就是圣灵要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当我们在走着走着的时候，有好像有一些艰难来了，其实这是神出于他的爱要借着十字架再把我们带到圣灵的那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是怎么做工的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神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从前那种情欲的光景、肉体的光景呢，他只好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这就是十字架，他十字架来剥夺我们这些为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教师就是圣灵就不再隐藏。所以十字架总是把我们带到圣灵那里，各个他总是引我们到五旬节，但是圣灵呢又继续做工，又把十字架给我们。所以借着这样子呢，就把我们这个人炼净然后圣灵呢就不再隐藏，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听到，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会走偏，但神因着爱我们他把我们再带回来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再把我们带回来。那以赛亚是很宝贵的一个先知因为他这边有66章，就好像整本圣经一样，所以有人讲说整本圣经66卷嘛以赛亚是66章圣经所以就好像读以赛亚就好像读了整本圣经一样。这话也很有道理但是也不完全对，因为从前他们这一卷书没有分章节的，但的确它分成两个部分，1到39章是第一个部分，40章到66章是第二部分所以前面呢真的像旧约一样后面像新约一样。所以以赛亚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可以说被旧约来讲的话，他就好像新约的罗马书一样，他把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以赛亚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是怎么学习的呢？他把他自己学习的功课告诉我们了那就是写在第50章的经历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来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第50章第4节到第7节，以赛亚书第50章第4节到第7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你看，我们为神说话，跟我们人们听神的声音啊，这息息相关，彼此很有关系。那以赛亚他为什么会有个受教的舌头呢？哦，乃是因为主赐给他的，主赐给他受教的舌头。换句话说，他这个舌头是受了管制的。我们的舌头常常没有受管制，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所以雅各书第三章说了好多关于舌头的事情，我只引第三章第二节就好。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他就说我们都不是完全人，但是如果你懂得怎么来勒住你的舌头，你就勒住了自己的全身。所以你看舌头是何等重要，但是我们不会约束我们自己的舌头。所以以赛亚知道，他说是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所以他才能够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那他怎么会有受教的舌头呢？乃是因为每早晨提醒，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这边有受教的舌头，也有受教的耳朵。那为什么他有受教的耳朵，受教的舌头呢？因为他每早晨亲近主，因为他每早晨亲近主，所以主每早晨提醒他。所以你看见你要多亲近主，特别在一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说这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能力能够胜过我们这一天所遇见的各样的试探。那你需要每早晨来到他的面前。当你每早晨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就每早晨提醒你，他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他能够懂得怎么来听主的话。我们晓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遇见了主，他看见了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他就看见自己要灭亡了，祸灾，他要灭亡。因为他不但是住在这些百姓都是嘴唇不洁的百姓当中，他自己也是一样嘴唇不洁。你知道本来一个为神说话的人这嘴唇需要何等的洁净，但在神的面前他发觉不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每早晨他来亲近主，他知道他离不开主，如果他离开主，他没有办法应付他当时那一切的需要。因为以赛亚我们看见他，那如果你读他的这整个以赛亚书呢，他那时候碰到很多的难处，那时候亚述大军包围这个犹大，如果不是因为以赛亚的祷告，西西家王的悔改，他们不会蒙拯救。但是因着他以赛亚的祷告，神就派了一个天使，一个晚上杀了亚述军队185,000人，全部都逃走回去。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个人他在神面前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处理这些事情呢？因为他懂得怎么来亲近主，他每早晨都要亲近主，然后主呢就每早晨提醒他，让他的耳朵能听，让他口受到约束，他能够讲神要他讲的话，就能安慰，用言语能够扶助疲乏的人。但是当他的耳朵被开通的时候呢，你发觉环境也是很艰难的，有很多的抵挡。所以接下来就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他是向着主非常忠心的人啊。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也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走生命的道路的时候，仇敌都很不甘心的，主要兴起环境来对付我们。 特别是你如果是真正活在神的面前，神开通你的耳朵，神赐给你一个受教的舌头，你要去为神说话的时候，有很多的仇敌黑暗的势力要来攻击你的，人打他的背，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呢？因为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主站在他这一边。人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忠心向前，不受这些人的阻挡。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所以在历世历代，你看见很多真的学习走生命的道路的人，学习好好亲近主的人，常常被当时的世代不容，所以很多这些圣徒都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一个做坏事的人他们反而不管，反而真正好好要来走主的道路，要亲近主，要走内在生命的道路的时候呢，反而把他关起来。所以你看见仇敌的在背后的势力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但是呢，他这里说他耶和华必帮助，所以他不抱愧，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他也知道他不会蒙羞。所以你看，这就是以赛亚他的自己个人的经历。那神说话一般有两种方式说话，有两种方式说话。那哪两种呢？我想我们可以从约伯的经历，我们来学一点功课。约伯他是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人，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所以呢，在当时不仅人称赞他，其实神也以他做见证，但这就引起了仇敌的愤怒，所以撒旦就有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控告，控告约伯。我想我们首先要知道，因为撒旦已经从宝座那边被摔下来了，就从三层天摔到二层天了，就是或是我们上面的这个空中执政掌权的。那为什么他还可以到神的面前呢？这个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如果你到了三层天只有宝座，24长老，4活物，千万的天使，没有堕落的天使，但是神的宝座呢，按照圣经来讲呢，它也是一个巡行的宝座，换句话，它可以下来的。当然这些神不需要下来，神就知道他这样的形容是为了让我们了解的。所以当你读以西结他看到异象的时候呢，就看见四活物上面是穹苍，穹苍上面就是宝座，所以这是来解释给我们听的。所以当他离开三层天的时候呢，那撒旦就可以到他面前昼夜来控告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撒旦就很嫉妒，嫉妒在地上有一个人这么爱神，所以他就向神挑战了。事实上是神先向撒旦挑战，他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他在地上怎么敬畏神，完全远离恶事，完全正直。但是撒旦呢很不甘心，他说那他不是真的爱你，因为你用篱笆保护他那么好，你祝福他，所以他是爱你，不是爱你，是爱你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就这个样子，我们只爱神的主，不爱主自己，所以我们经不起神的仇敌的试探。但是呢，神说好，我把篱笆撤去，你做任何事情在他身上，但是不能取他的性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周围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篱笆，神在保护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临到我们，如果不是经过神的手。那很多时候为什么会经神还允许呢？就好像约伯一样，神知道约伯经得起这个试炼，约伯觉得他失败了，但神觉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不会失败，所以一天之内，房子、儿女、牲畜、仆婢全部失去，但是约伯还是站立。 所以这次呢，撒旦还是不甘心，他就说，因为你把他所有这些拿去都是他的身外之物，你没有碰到他自己，你看看如果你碰到他自己的话呢，他就受不了。后来神说，好，你不要取他的性命，你怎么做他都可以。所以从他的脚掌到头顶全身生疮，他痛到痒到一个地步，必须要用瓦片刮身体，而且呢，人不能接待他，他好像生了传染病一样，必须到炉灰，好像焚化炉那个地方坐着的那边，都是一些流浪的人乞丐坐的地方。所以约伯是从这样的光景掉下来的，但是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呢，撒旦就退去了，从此就没有再出现了。但是神在约伯身上还有更深的工作，因为约伯身上有隐藏的骄傲，有隐藏的自义。因为一个人真的很公义的话呢，不知不觉他就觉得他会依靠他的公义，他觉得他是靠着这公义来讨神的喜悦。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公义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必须要对付他。所以神就借了三个朋友来刺激他，这三个朋友都很厉害，都是神学家啊，所以都用神学来讲他，讲了他哑口无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是被误会了。这些人讲啊，按照神学来说啊，神是公义的，神绝不会降灾给公义的人。那现在呢，有那么多的灾祸临到你，那说出了你这个人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在人的面前装得很公义，私底下呢，你这个人完全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人不知道神知道，所以降了那么多灾给你。所以你看约伯受的苦有多大，失去这些身体受苦他都还能忍受，人家误会他他就受不了了。这是一个自义的人啊，他的致命伤。一个自义的人，他觉得他常常抓住自己的自义嘛，那你误会他的自义他就受不了了。他可以失去这身外的一切，他甚至你看他身体受那么多的伤啊，他仍然可以持守他的纯正。但是呢，人误会他就受不了，所以神就特别安排这三个朋友，好像剑一样，一剑一剑的刺到他的心里面。所以约伯这个人就被剥开来了。所以约伯，所以从约伯记第三章开始啊，一直到31章，约伯跟三个朋友在对话。这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好像人在剥洋葱一样，你看每一次一次对话，约伯就会剥了一次，一直剥到完全敞开来。你知道剥洋葱是很辛苦的，剥着剥着就流眼泪了，对不对？所以约伯是一面剥一面痛哭啊。那这个时候他一直觉得神为什么不向他说话，但是神说，我已经跟你说话，只是你听不见。所以神是说话的神，神不是没有说话。那神怎么说话呢？神有两次说话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33章。约伯记啊，在诗篇的前面，约伯记33章啊。约伯记33章9-11节啊，这是约伯当时的感受。他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约伯的感受。他觉得自己无辜，自己无罪，但是神呢，攻击他，把他当仇敌，把他脚上的木狗，窥察他一切的道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也这样抱怨了，我没有做什么错事啊，或者说别人做的比我还多的错事，他没有这么些问题，为什么我犯了一点错，受那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向神去争论。但是神的话怎么回答呢？神就借了一个年轻人对他说话，就12节所讲的啊，他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呢？你知道一个人在自义的里面，在委屈的里面，慢慢呢，他就陷在了自我的里面。一个陷在自我的里面的人呢， 看自己比什么都大，看不见什么。所以他这里提醒他说，你不要忘了神比世人都大，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要听神的话吗？你要站好你该有的位置。十二节接下来十二节十三节，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所以你看我们的神这么伟大这么尊贵，他创造宇宙万有，他有需要他有必要回答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吗？不需要啊，对不对？他那么伟大，他为什么要理你？他不需要。如果他要回答的话，他回答不完了。你看，光是我们在座的那么多人，那么多问题，他都没有办法回答了。那全世界多少人呢？都在发问，对不对？都搞不清楚。那神需要回答吗？不需要。他所以他的话是说，神不需要回答你们，但是呢，神因着爱，因着怜悯，他回答了，他降卑他的自己，他回答了。他怎么回答呢？十四节，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都不领会。所以神这个一次两次可以翻成，神用一种方法说，人不理会；神用另外一种方法说呢，人还是不领会。这个不理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人不察觉。就神用两种方法，两次向人说话，人都不知道，都不察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在痛苦的里面，你觉得你受到很多的冤屈，然后你的家庭有很多的问题，你常常向神呼求，神没有回答你，你觉得神很对你很不公平，但这里的话告诉我们，神比我们大了太多了，神不需要回答我们。但是呢，神因着爱，因着怜悯，他降卑，他的确向我们说话。但是他说了一次的话呢，我们没有听到。神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了，我们还是没听到。所以不是神不说话，是我们没有听到。那神怎么说话呢？他第一次说话是怎么说话？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五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所以神第一次说话是怎么说呢？就在人沉睡的时候，用梦和夜间的异象来向他说话。那为什么说人在沉睡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人在白天的时候太这个心思太忙乱了，所以神要说话了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被这些事物所占满了，所以神没有办法，他只好等着什么呢？等我们沉睡了，整个人安静下来了，他才能够借着梦借着夜间的异象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操练安静在主的面前，因为一个忙乱的心思没有办法听到神的话，神已经说了，我们仍然不觉察。那神怎么说呢？他就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你真的安静下来的时候呢，神要开通你的耳朵，你才能够觉察。否则的话呢，神讲了第一次我们还是不懂。他开通他们的耳朵呢，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那这个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恩高的教训。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恩高的教训。这恩高的教训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但是我们这个人太忙了，心思太混乱了，我们没有好好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所以主不得已有的时候只好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借着梦意象来开通我们的耳朵，把他恩高的教训印在我们心里面，为的是叫我们什么呢？不从自己的谋算。因为，特别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动作特别多的，我们想尽各样的办法，这些都是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骄傲的人，我们都喜欢按着自己骄傲来行事，他就 叫我们用这个恩高的教训印在我们的心上呢，叫我们不从自己的计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拦阻我们不陷在坑里，不死在刀下。所以这是第一种神说话的方式，就只有我们在沉睡的时候，只有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神第一次对我们第一种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呢，你必须安静下来，神就能够把恩高的教训印在我们里面，就叫我们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我们不陷在坑里。你知道我们常常陷在坑里面，对不对？不死在刀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十九节开始了啊。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咽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灭命的啊。这个就是呢，神让他躺在床上了。既然你太活跃了，没办法了，神就让你躺在床上了。所以约伯后来就是这样子，就被这些苦、这些痛给，把他安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一直神一直对我们说话，我们一直听不进去，神只好用第二种方法了，就能让你躺在床上了，你再也没有力量起来了，你生病了。让你能好好，你真的有力量要活动也活动不了了，你只好乖乖在床上来学习功课了。所以你看见神通常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两种，第一种呢是圣灵的引导，第二种呢是圣灵的管制。圣灵的引导呢是在我们里面，把恩高的教训摆在我们的里面。第二种方式呢是神兴起环境来，万事要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能得益处。所以它是环境上来管教我们，来约束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老是不听呢，神就让我们只好让你躺在床上了，让你逼着你安静下来了。所以这是神不得已的。但是很可惜，即使这两种方式，人还是不察觉。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多爱我们，他一直的降，他不需要向我们回答，但他降卑他自己，他怜悯我们，他爱我们，一次两次用这样的方法来带我们，但是我们就听不懂。但是在诗篇六十二篇约伯记后面，诗篇六十二篇我们就看见了大卫就不是这样的人。大卫在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怎么说呢？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说第一次第一种方法他听见了，神用第二种方法第二次讲话他都听见了。他说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大卫为什么能听见呢？你看第六十二篇的第一节，六十二篇第一节，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你看大卫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他的心默默无声，专门等候神的人。所以他听见了。然后第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为什么他等候神呢？他知道等候他的不羞愧。他当他在等候的时候呢，他知道救恩是从神而来。他在那边等候的时候呢，神要拯救他，他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当他等候的时候，神要祝福他。就弟兄姊妹，秘诀很简单，就是亲近他，让自己的心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但是仇敌常常不甘心的，所以你看六十二篇的第四节就讲到仇敌了，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所以现在人要把他从他的尊位上推下来，最尊贵的位置要把他推下来。什么是尊位呢？什么是大卫的尊位呢？不是他的宝座，大卫的尊位就是什么呢？他 侍立在神的面前，他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他的尊位。但是很多人，很多的恶人，你知道什么是恶人吗？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当你要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的肉体要把你推下来，啊，不让你去亲近他，对不对？每一次我们要亲近主就睡着了，啊，每一次要亲近主的时候，好多事情都来了，啊，每一次亲近主了，平常心思还没那么乱，一亲近主的时候，你这个思想就绕了地球一圈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肉体，你的敌人要把你推下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啊，来学习，在他面前呢倾听。啊，他微小的声音，啊，认识这个恩高的教训。那有的时候神没有说话，但我们也知道，啊，所以呢，这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所讲的。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啊，什么叫基督的平安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没有明显的话，但是呢，你做这件事情里面是平安的，那就可以去做。啊，所以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如果你心里不平安呢，你再等一等。那亲近主这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啊，要平衡，要平衡。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二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第二十节，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呢，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在里面学习，啊，一方面的确需要从外面来学习，啊，因为借着先知的讲论呢，可以扩充我们的度量，可以扩充我们的眼界，啊，当我们听到了，我们学到了，我们再带到主的面前，让这些知识成为你的生命，啊，所以要平衡，不要说我只要去亲近主，我别人我都不交通了，啊，我不能从别人身上帮助了，所以我们要平衡，啊，而且呢，我们不要单独。不要单独。我们昨天也讲到，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主，他问主：“我应当做什么？”主没有马上回答他，主说：“你到大马士的城里面去，有人要告诉你。”哦，这是告诉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呢，很多神对我们的旨意啊，他不直接对我们讲，他告诉弟兄姊妹，好让我们借着彼此交通的时候，我们得到亮光。所以这就像我们学习不要单独，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里面肢体，啊，我们谦卑的跟弟兄姊妹一同寻求一同交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在人家的见证里面，啊，在人家交通里面呢，我们得到神要给我们的答案。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我们要平衡，一方面我们不要单独。所以摩西不但有异象，有神的显现，他也听见神的呼召，他更认识神的声音。一个清心的人他必得见神，但是一个顺服神爱神的人呢，他的心窍，他的耳朵要被开通，他的心窍能够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能够长大成人。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又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劝勉我们，来安慰我们。主，你是说话的神，你乐意向我们说话，乐意启示神的儿子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你开通我的耳朵，让我们不但能够爱你，也能够爱教会，不但爱你，也能够爱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一个顺服你的心，顺服的态度，愿意来照着你的旨意来行。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不仅赦免我们的罪，你也忘记我们的罪，你不仅律法从前是写在石头上，你现在刻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要给我们力量，能够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能够直接的来认识你，让我们从生命中，从经历中，主，我们能够认识你，教导我们怎么来亲近你，教导我们怎么来习练我们属灵的操练，好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